好，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讲道准备开始我们的讲道。我们来领受主在他的真理当中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在我们身上真的是赐下丰盛的慈爱，赐下永恒救恩的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分别为圣，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你的恩惠，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平安，得着你的救赎，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特别求主你把真理赐给我们，你让讲台被你的圣灵所膏抹，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真的是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都应该留心。主，祈求你施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呢？我们上次分享了尼罗河上面的蒲草香。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分享这个摩西呢他的第一次的失败。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么我们先把经文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第11节读到第25节。出埃及记二章11到25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54页。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25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应付新的取平羊。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印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
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
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和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呢，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尼罗河上的蒲草香。好，我们看到真的是摩西的出生呢，是有上帝特别奇妙的保守，对吧？你会看到一个人在婴孩的时期是在蒲草箱里面，然后呢被这个埃及的公主收养， 然后呢，他的妈妈不但没有失去这个孩子，反而呢做了摩西的奶妈，还要得工价。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救赎。我们上次也跟大家特别分享，我们说这个蒲草箱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救恩。我们要看到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好，因为我们就像婴孩摩西一样，好，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这个婴孩摩西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全然是靠基督得救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好，他从婴孩然后呢长大了，那圣经当中没有特别详细去讲他成长的历程，好，经历了什么事情。圣经上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摩西他长大了以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摩西，成人摩西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场。但是摩西第一次出场，我们看到他是大得胜还是大失败啊？我们看到是很大的一个失败，对不对？我们看到摩西他落荒而逃，好，他杀了一个埃及人，法老想杀他，以色列人不接受他，然后他就跑到米甸去，然后在米甸地聚这个寄居，寄居了多长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寄居了40年，直到下一章上帝来呼召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摩西已经80岁，上帝把他呼召出来。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摩西他成人之后第一次在圣经当中的出场，居然是以失败来表现的。这个时候的摩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对以色列人他是认同的还是不认同的？他认同自己是以色列人还是不认同自己是以色列人？他是认同的，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圣经11节说他出去到什么，到他弟兄那里，然后看他们的重担，然后当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就很生气，他帮埃及人还是帮以色列人？他帮以色列人，但是他居然经历的是失败。而且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去查考圣经就晓得这个时候的摩西大约是多少岁，你知道吗？40岁。40岁这个时候摩西是不是个毛头小伙子？不是了，这个时候的摩西是文治武功都很强。所以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40岁是不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是的。所以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认为说，我40岁了，我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了很多的苦，我在埃及学了他一切的学问，论文有文，论武有武，我现在该出来帮助我的弟兄了。但是没想到他第一次遇见的居然是失败。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摩西他一定是年富力强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他愿意帮助以色列人的真心也是非常真诚的，但是上帝居然没有让他成功。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说，摩西他的第一次失败他给我们都能带来哪些的教训，给我们哪些的思考。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承认，很多时候失败向我们阐述的真理比成功还要多。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摩西的第一次失败他给我们带来的有哪些的提醒。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从4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要讲直面失败。那么我们来看看上帝把摩西的失败记载在这里啊，他的美意是什么。第二，我们要去思想摩西为什么会失败，为何会失败。第三，我们要再去思想上帝对摩西的塑造。最后，我们要去跟大家一个鼓励，好，什么是制胜之道。我们从这4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讲说直面失败。我们来看一看圣经详细的记载了摩西第一次出场他经历的这种极大的失败。那么摩西对自己失败他采取的态度是什么？摩西他失败了以后他采取的态度是什么？他就逃跑了，对吧？他就逃跑。但上帝有没有跑？上帝没有，上帝把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而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出埃及记是谁写的？
摩西。
上帝让摩西把自己的失败记载下来。所以上帝把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不仅仅记载了摩西的失败，其实很多信心伟人的失败都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上帝把人的失败记载下来，他一定有很多的美意让我们去思考。我说关于这一点的话，我说关于我们要去直面失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上帝让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让我们做虚伪的人，不是让我们做自欺的人，不是让我们说自高自大，说哎，反正我们信了耶稣我就不会失败。不，上帝让我们直面失败。那么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直面失败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他的意思都是好的。上帝让我们直面失败的时候，为什么有 这样的益处，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失败是和我们人生的疆界有很大的关系的。弟兄姊妹，你说你怎么这样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跟大家去讲，你注意，有一些人很怕受苦，所以他特别强调说信了耶稣以后就有平安。我们说信耶稣有没有平安？
有。
但是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说在世界上面你们有苦难？也有讲。但是很多基督徒就不喜欢，就想屏蔽这些经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很多时候他怕苦难，怕苦难。但是我跟你讲，更多人怕的不是苦难，我们中国人是很能吃苦的，但是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你都会发现我们很多人怕的是失败。特别是这个世界说，哎呀，竞争啊，如果你失败了，然后你一步错步步错，你落后一步就步步赶不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教育，我们给小孩子很早就开始超前教育，其实我们的课本有些设计不合理，本来已经超前了，但是不，我们的孩子在一年级的时候要上二年级的课，三年级的时候要上五年级的课，然后希望他尽早往前赶。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怕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害怕失败的时候，失败就成了你的疆界。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在害怕失败，所以一旦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失败，我们就会亲近它还是远离它，我们天然的反应就会远离它，对吧？这个可能会失败。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说我们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不要变成胆怯的优秀者。因为我见过一些胆怯的优秀者，包括我自己以前没信主之前，虽然也可以叫做一个什么学霸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知道，如果再去省察，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胆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不能拔尖，我不能做学霸的地方，我是不碰的，我是不碰的。然后我甚至要藐视他，我甚至要表示他不重要。为什么？其实我怕失败。所以当我们对失败的态度是一种惧怕的话，失败就成你的疆界。但如果我不怕失败呢？我敢于面对失败呢？这个时候你的疆界比惧怕失败的人疆界大还是小？你的疆界就会大，对不对？但是你敢于面对失败，等不等于你能正确处理失败？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敢于面对失败是不是就能正确处理失败？不是的。所以上帝把失败记载在圣经当中，就是要教我们正确去面对失败的方法，这样子我们的境界才能够去拓宽。当我们承认失败，当我们敢于面对失败，而且我们有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用福音的方法去面对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失败对一般人来讲是一堵墙，所以这堵墙会拦住很多的人。但是当我敢于面对失败，我又有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我的失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断的把这个墙给它打破，我就不断的拓展我的境界。所以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好像前两年流行一本书说打破思维的墙，对不对？说很多人你为什么有些事情做不了，其实不是你能力做不了，是你的思想被禁锢了，你把这个墙打破，你就突破出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想法很对，那更好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你要去认识福音，你要去晓得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看摩西，摩西这个时候失败了，后来呢？他是不是一直失败下去了？没有，上帝引导他正确面对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直面失败，而且呢，当我们去直面失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从我们的信仰再去思考，摩西写他这个失败经历的时候，是他刚刚失败的时候，还是他后来已经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写的呀？已经出了埃及之后了，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更坚固的信仰，有了一个对信仰更清晰的认识。所以福音它带来了一个结果，就让我们可以直面失败，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结果，就让我们可以正确的面对失败。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容不容易失败啊？容易的。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容不容易失败啊？容易的。我们在婚姻关系的处理上面容不容易失败？容易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诚实的讲，你经历的失败多呢还是成功多？其实失败多。所以一个人能正确的直面失败，他其实才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成功的人士。一个人说我没经历过失败，我都是成功的，这个人是不认识自己的，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你晓得这些时候，福音带来一个真正的得胜， 我们说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得胜，不是让我们不经历失败，而是让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式来面对失败，直面失败。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哦，怪不得上帝许可我失败，怪不得上帝许可摩西失败，也许可我这样的失败，因为上帝有他的美意。上帝让我们真正学会去面对失败的方法，因为你一生会经历很多，你学会了这个方法，比你说我以后都不失败来讲的话，前者是更好的，而且是更实际的，而且是更正确的，后者是一个肥皂泡，是一个幻想，它是不可能实现。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而且当我们再去看摩西的这个失败的时候，上帝也特别教导我们，就是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会失败，上帝会不会失败？上帝会不会失败，弟兄姊妹？上帝不会失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就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去依靠上帝。你学会依靠上帝，我们等一下还会详细跟大家去讲，人总会失败，但是上帝永不失败。我们学会依靠上帝，这是真正的成功。哪怕在人的标准里面说你失败了，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件事情做错了，但是你学会依靠上帝，你都不得了。所以上帝把失败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经历失败，其中一个美意就是让我们不依靠会失败的人，让我们去依靠永不失败的上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看看圣经当中让我们直面失败，神的意思是好的。上帝不是嫌弃我们，上帝不是羞辱我们，上帝不是讨厌我们，上帝是让我们直面失败，学会正确处理失败的方法。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还会详细的再在这方面跟大家去讲，我们今天第一点我们先讲到这儿。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让我们直面失败，他又把我们的失败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美意，就是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反思，借着对失败的反思我们去进步。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打破那个失败的墙，你就拓宽你的境界。所以我们说上帝把摩西他的失败放在圣经当中，我们就一定要去思考说摩西为什么会失败。我们通过思考摩西的失败，我们才能够去明白怎么才能真正的成功。所以说我们要去看看摩西为什么会失败。关于摩西为什么会失败，大家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很多。那么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从哪三个方面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你注意，西波拉遇见摩西，摩西帮他们以后，西波拉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跟他的父亲，他一回家，他父亲说，哎，你们怎么今天回来这么快？他说我们羊印好了。哎，你们羊怎么会印好了？他说有一个人帮我。什么人？他说有一个什么人帮他们？他不是说有一个以色列人，你注意看圣经，你注意看圣经，圣经当中讲的说第十九节，他们说有一个什么埃及人。你注意摩西有没有信仰，摩西有没有以色列人的信仰？摩西认同的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他认同的是以色列人，他有以色列人的信仰，但是他的表现是埃及人，他身上的特征是埃及人。所以西波拉一看他，一眼就看出来说这是个埃及人，这是个埃及人。所以摩西有一颗以色列人的心，但是他有的方法却是埃及人的方法。你注意，当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出现纷争了，摩西用的方法是什么？摩西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请问把埃及人打死是上帝的做法还是世界的做法？世界的做法。世界上面第一个谋杀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们知道吗？就发生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头两个儿子身上，就是该隐杀了亚伯，该隐嫉妒亚伯，就把亚伯杀了。你会看到，所以世界的方法它就是杀戮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40岁的摩西他是有信仰的，但是信仰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中心驱动力。他这个时候做事的智慧和方法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埃及来的。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时候的摩西成功了，他如果40岁的摩西把以色列带出埃及，如果建立了一个国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国家会是一个敬畏上帝、上帝心意当中的国家，还是一个叫做以色列但其实内核更像埃及的国家？更 更像埃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一个埃及人救了我们。希波拉讲了，说这个人摩西已经从埃及跑了，跑到米甸，但是他身上散发的味道，他所彰显出来的东西都是埃及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世界。世界它也有计划，世界也鼓励你雄心壮志，世界也鼓励你要建功立业，世界甚至鼓励你，你要在宗教上追求，但是他要你追求的结果是什么？他要你建立另外一个埃及，你穷其一生建立的是另外一个埃及。就是今天有很多人讲的，说我们小的时候很讨厌这样这样，但是我长大了以后，我长成了什么？我长成了我讨厌的样子。我小时候立志，我长大了一定不能做这样的爸爸，没想到我长大了，我就是那样的爸爸。我小时候立志了，我一定不要做那样的妻子，结果我长大了，我就成了那样的妻子，对吧？这个就是世界，世界的塑造力很强，世界想把你塑造成这个样子。所以当上帝不许可摩西去成功，不许可40岁的摩西去成功的时候，上帝有很大的美意。为什么？因为摩西这个时候如果成功，是谁的成功给了他呢？是魔鬼的成功在他身上彰显，而不是神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你就要为你的失败感恩。你有些事情你很想成功，结果没成功，你这个时候要向上帝感恩，主啊，你的意思一定是好的。因为当你听了我们今天的讲道，你再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那个时候的追求带着多么浓烈的埃及的味道。如果上帝让我成功，我离上帝会更远，我离真正的成功会更远，因为这个次好的，这个看起来的成功已经放在我怀里了。就像有些讲的那些寓言故事一样，说如果一个杯子里面已经有了水，请问你还能不能再倒水进去啊？很难倒了。所以当你拥有了撒旦给你的成功，当你拥有了世界上所谓的成功，然后再把属灵的成功要放进去，好难。所以上帝要让摩西倒空自己，然后来接受上帝给他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而且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摩西他的失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摩西为什么一定会失败。我说摩西第一个一定会失败，是因为他虽然里面有一个以色列的心，但是他的行为他的方法论都是埃及的。埃及的方法论是属世界的，请问世界的代表是生还是死？是死。所以死亡能不能成功呢？成功不了的。所以这方面注定了他失败。但另外一点，我们说摩西为什么注定会失败，是因为摩西他用的是刀剑而不是救赎。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看到这点，当摩西发现问题出来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做的事情是以暴制暴。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所以他决定把这个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怎么做？打死他。你欺负了我的人，你打了我的人两下，我做的事情比你做的更什么？更厉害，更甚。你只不过打得他躺在地上动不了，我直接就把你打死了。所以你会看到摩西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用的方法是刀剑。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彼得当时也很生气，因为看到那些人来抓主耶稣，这个时候正好彼得身上带着有刀，彼得就拿出刀来，把其中一个来抓主耶稣的人的耳朵一刀给砍下来了。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有没有说，彼得，这么多门徒当中就属你勇敢，别人都不敢伸手，就你敢动刀？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赶紧伸出手来，行了一个医治的神迹，把这个人的耳朵治好，然后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收刀入鞘吧，因被凡动刀的必什么？必死在刀下。刀剑是不解决问题的，弟兄姊妹，刀剑是不解决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摩西必然会失败，因为他用的是刀剑。我跟你讲，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我拿出刀来，我用强力，我以暴制暴，显出我的勇敢。我们对邪恶，我们对败坏，我们对不公义，要不要没有易怒？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不公义不正直的事情发生，你要不要说我无所谓，我麻木，这表明我的敬虔，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一定说这个是不好。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用刀把做这些事情的人杀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得胜了吗？我跟这些人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 我变成跟这些人一样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说刀剑其实它是什么工具呢？我说刀剑其实是胆怯的工具。我做一个比喻你就明白，你说怎么能说刀剑是胆怯的工具？我做一个比喻你就明白。你们有没有见过刺猬？有没有见过刺猬？刺猬平时是不是一直那个刺都是抖着的？不是，刺猬平时那个刺是顺着的，但什么时候它抖刺？它害怕的时候。所以凡是动刀剑的人都是用刀剑来掩饰他的恐惧。我们有的时候会打孩子，其实我害怕，我怕他不行，我怕他丢我的脸。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对别人说狠话？因为我害怕，我怕别人对我不利。我为什么有的时候甚至先伸手打别人？是因为我怕别人先攻击我，我要先下手为强。所以刀剑后面其实它是恐惧。那有些人说，哎，那上帝不是也用刀剑？上帝用刀剑的时候他是审判，他不是恐惧。但是我们人这个时候摩西用的刀剑，他其实是什么呢？他其实是恐惧。这个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摩西用刀剑有没有让摩西变得勇敢？没有，他什么态度？跑了。好，摩西用刀剑给埃及人带来了什么？埃及人有没有怕以色列人？埃及人变得更仇恨了，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刀剑也并没有真正制服埃及人，甚至法老都想杀摩西，对吧？你会看到其实刀剑带来的是报复。然后刀剑有没有凝聚以色列人？摩西毕竟伸出刀来， 摩西毕竟杀死那个埃及人是为了救他的弟兄，但是有没有让他的弟兄更团结？没有，他的弟兄干什么？第二天他就遇见什么事情啊？吵架，而且呢还跟摩西说，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杀我，像昨天你杀埃及人一样？你想干什么？所以刀剑能不能带来和睦？带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需要去知道，圣经反复跟我们强调的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方法不是刀剑，是什么？是救赎，是耶稣的血。刀剑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动刀的必什么？必死在刀下。刀剑带来的是死还是生命啊？刀剑是加速了死亡还是延缓了死亡？加速了死亡。所以刀剑它是不解决问题的，暴力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正要得到解决问题需要的一定是救赎，一定是救赎。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从哲学的角度，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包括很多基督徒，我们陷入一个怪坑。陷入什么怪圈？陷入什么样的深坑？很多时候我们想消灭问题，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想消灭问题。你搞错了，其实你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会出问题，每一天都会面对问题，经常会面对失败，我们刚才讲的。所以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消灭问题，你需要的是救赎。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的问，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我们试图消灭问题，而不是说一问题出来说，主啊，我需要你大救。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操练。你在家庭也好，你在工作也好，你在哪些方面你遇见了问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你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去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我现在遇见了问题，求你搭救我，求你救赎我，救赎我，让我可以在你面前，让我可以依靠你。就像我们刚才讲，上帝让我们经历失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学习去依靠他。弟兄姊妹，所以消灭问题很多时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消灭问题不是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得胜的正确方法。救赎，寻求上帝的救赎，依靠上帝的救赎，这才是我们得胜的第一步。弟兄姊妹，我再讲，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在这里讲的当作耳旁风。真的，这是重大的不同。一个思路是说，问题出来了，我要消灭问题，我要把问题消灭掉。另外一个思路是什么？另外一个思路是说，问题出来了，失败临到我了，我需要的是寻求上帝的救赎，我需要的是基督的恩典。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最智慧的就是传讲福音的人。真的，我之前那时候看，我那时候看一个电视连续剧，美国拍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国土安全》，就讲说，哎呀，美国怎么跟那些恐怖分子，作战呢？然后它是个连续剧，然后你看了很压抑的，他们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无数的钱，有很多的勇敢的人都死掉了，然后因为间谍片嘛，然后又反转再反转等等之类的，反正你看得很痛苦。那个时候我在看，我就用福音再去思考，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明白什么事情。我说其实他们的方法错了，这个永远达不成和平，这个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正确的方法就是支持宣教工作，正确的方法就是支持福音工作，因为福音能带来和睦，阿们吧。你用刀剑不能带来和睦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刀剑，而是救赎。所以当你刀剑拿出来的时候，你用你的刀，我用我的刀，你的刀看起来比我的刀更锋利，怎么办呢？我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所以这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恐怖分子要不断的发动恐怖袭击，因为他太绝望了，他胜不过你，对吧？他胜不过你，这就是世界。但是真正的需要不是这些，而是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所以摩西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摩西用了什么？摩西用了刀剑，他没有用救赎，他用的是刀剑的方法，他用的不是救赎的方法，所以他一定会失败。那么我说第三个，我们说摩西为什么一定会失败，弟兄姊妹，你还要去了解，你还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不是摩西，而是基督。你要晓得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对以色列人，他在不知不觉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啊？他想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他想扮演一个救主的角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救主有几位？救主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摩西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不单40岁的摩西是失败的，80岁的摩西也要失败，120岁的摩西也要失败，因为摩西不是救主。因为摩西不是救主。我在讲，我们很多弟兄们犯的错误都是这个。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我们发现我们的同事，我们发现我们所爱的配偶，他们出了问题。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首先你不要用刀剑，你用暴力的方式这是错的。第二，你知道他需要救赎，阿们吧，他需要拯救。好了，谁是救主？你看到了吗？这个后面真的是一步一个坑啊，就是只要我们没有福音，我们一步一个坑。我说对，我承认刀剑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救赎。好了，魔鬼第二步马上递上来一个，你就是，你在埃及王宫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你看看你，论文才没人比得上你，论武功你也强得不得了，除了你还有谁能救以色列人？你明白吗？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我是他爸爸，除了我还有谁能帮我儿子呢？我是他妻子，除了我谁还能把他从坑里拉出来呢？我是我们公司的老总，或者我是我这个岗位是我的岗位，所以我们就说我要去做救主。你在任何一个领域想去做救主，你就一定会失败，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群人住在监狱里，大家都被关在监狱里，关在监狱里的人能不能救其他的囚犯出去？能够把这群囚犯救出去的是在监狱里面的还是监狱外面的？一定是监狱外面，你知道吗？所以摩西是监狱里面这些被囚的人第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但是他不是救以色列人出监狱的人，阿们吧。谁是监狱外面能救我们那一位？
耶稣上帝。
对了，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看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主基督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在旧约里面讲说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是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就是把那个监狱的门打开，让我们出去。所以摩西是第一个出去的，基督才是打破牢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了。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有些人，哎，我好讨厌你们讲什么都是讲到基督。对不起， 如果你讲做物理题，我是跟你讲爱因斯坦的，我是跟你讲牛顿的，我不会讲基督。但是当你讲人生问题，当你讲人的困境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因为这是正确的答案。不是仅仅因为我是牧师我才这样去讲，而是这是正确的答案，不是摩西而是基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需要的不是摩西而是基督。摩西是第一个从监牢里走出来，你可以跟着他从那里出来，但是真正带着你真正把牢门打开的乃是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两节新约的经文，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好，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都在罗马书第五章。好，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读第八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五章八节，新约圣经和合本通用和合本172页，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然后第十节我们再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注意，这里面讲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显明了什么？显明了神的爱。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原来跟上帝是做什么？做仇敌。上帝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上帝的解决方案是不是摩西的方法？不是。上帝是什么呢？借着神儿子的死叫我们跟他和好。所以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的讲道，我们是跟我们的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当你的孩子，当你的家庭，当你的工作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仇敌出现。你的仇敌是你最亲近的人，是不是？最亲近的人是最容易做仇敌的。就是你的孩子会把你气得最厉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会让你最受伤，这个时候他们如同变成了仇敌。仇敌怎么解决？一个方法，以暴制暴。拿起刀剑啊，你不能拿刀剑，你拿起棍棒。我不是说不可以管教孩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讲。但是管教和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一回事。那你会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说借着神儿子的血，借着他为我们死，让我们与神和好。弟兄姊妹，基督才能使人和好。所以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扮演救世主，你要呼求耶稣，然后你要效法耶稣，你要千方百计的把你的家人带到哪里去？带到耶稣面前。这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这是最正确的解决方案。而且呢，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我们再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好，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有两节很重要的经文，也是我们特别需要的。约翰一书第一章，好，我们约翰一书通用和合本新约268页，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七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九节，我们再来读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说不是摩西而是基督。你注意这里面强调基督的血，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摩西杀人的时候流血没流血？流血了。那么被杀的罪人的血它做什么作用？圣经上面讲说罪人的血是玷污那地的，是污秽那地。罪人的血是发出控告，唯有基督的血流出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干什么？洗净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会出问题？因为有罪呀，对不对？所以你要呼求耶稣的血，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把这些洗净。摩西的血流出来行不行？摩西的血能不能洗罪？不能，只有基督的血，你知道吗？所以当人和人之间出现了纷争，圣经上面讲说当我们恨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心里杀人了。所以这就出现了杀人罪了。什么东西可以洁净？什么东西可以解决？ 不是刀剑，不是摩西，不是你的美德，而是什么？而是基督的血，而是基督的血。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他不懂用上帝救赎的血，所以他一定会失败。这个时候的摩西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不是认为摩西是亵渎的，而是他不知不觉当中他想扮演救主的角色，所以他就失败了。不是摩西，而是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你一旦明白，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说，哦，怪不得我很多失败，因为我代替基督。怪不得我很多失败，因为什么？因为我用刀剑。怪不得我很多失败，因为信仰对我来讲不是中心的驱动力，我里面有信仰，但是我的方法全都是埃及的。所以我需要基督来驱动我，让基督做我生命的中心，让基督来引导我。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我要找基督，我要依靠基督，我要寻求他的救赎。你说每件事情都要吗？是的。你如果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你就开始真正的得胜。你如果还是整天想着说我要消灭问题，你就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面对失败的摩西，面对灰心沮丧的摩西，上帝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去看看，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上帝对摩西的塑造。上帝对摩西的塑造，你要看到上帝对摩西的塑造的时候，其实这个方面给你、给我、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带来很多很多的提醒，丝毫不亚于我们看这个摩西的失败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我说关于上帝对摩西的塑造，我说我也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希望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上帝对摩西有40年的耐心磨练，有40年的塑造。我们去查考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殉道之前为摩西做见证的时候讲说，摩西去救他的弟兄，就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将近40岁，就还不到40岁，马上就到40岁。然后当上帝把摩西到下一章，我们出埃及记第三章，上帝把摩西呼召出来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上帝在米甸花了多少年来塑造摩西呢？花了40年，花了40年来塑造摩西。40岁的摩西不能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讲40岁的摩西如果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会建另外一个什么国？埃及国，名称叫以色列，实质是埃及。所以上帝不许可，然后上帝就用40年的时间来去塑造摩西。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军事，我那时候看军事的时候，就是美国那个时候越战的时候在越南打了将近10年，差不多是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将军，他们的一个军事专家去总结说，我们为什么在越战当中，我们明显的经济、军事、科技方方面面，甚至正义啊、道德制高点我们都占优势，为什么我们在越南打不赢呢？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不断在制定一年作战计划，我们总是希望这一年把越南的战争结束掉，总是希望这一年把越南的战争结束掉，所以我们一直失败。他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制定一个10年作战计划，或甚至我们不用10年，可能我们已经成功。我们先不论越战是是非非，因为这是世界上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对摩西的塑造。我们很多时候太急躁，我们很经常是做一年计划，甚至有时候一年计划都觉得慢，说这事要用一年，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一年太长了，三个月吧，啊，三个月也太长啊，最好三天搞定。你看我们急得不得了。上帝塑造摩西用多少年呢？用了，其实如果严格来讲可不止40年哦，就是从摩西失败以后上帝又塑造他40年，你看到吗？所以上帝是非常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我们制定的尽都是短期计划。我不是说不能制定一年计划，我不是说不能制定短期计划，但是如果你没有长远的计划，很多时候你一定会失败。你太急着用一个很短时间要达成一个大目标。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查考教会历史，我的一个领悟，有些基督徒听了受不了， 怎么受不了？我说你注意，英伦三岛就是现在的英国，他们从原来的蛮荒，类似我们今天云南广西苗族那些地方很落后的地方，因为原来它是在欧洲是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一直到后来逐步强大，甚至最后成了日不落帝国，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宣教士进去传福音。但是英格兰这个地方，英国英伦三岛，然后宣教士把福音传进去，他在成长到后来发展，你知道用了多少年吗？差不多500年。中国大还是英国大，弟兄姊妹？中国大。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是巴不得说一年或者最多10年我们就要翻转过来，我们要翻转过来。我听说英国都花了500年，凭什么你相信中国的福音只要很短的时间，甚至有些人一定要在我有生的年日看到中国翻转过来。我说你凭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急躁，对不对？我们要安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我觉得上帝给中国的时间可能是1000年。我们有些人说，哎呀，1000年我不干了，我不活了，1000年中国才发生改变。我说有什么奇怪呢？对不对？这么大的国家，对吧？当然也可能不是1000年，因为福音广传是指数效应，对吧？可能是指数效应，也许也就是400-500年，然后到501年的时候，烫一下已经变得很厉害，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长时间。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到，你去思想，你去看上帝对摩西的塑造，上帝对我们的塑造也是如此。所以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那么强调忍耐，因为我们太急躁，这种急躁是罪性来的。我们要有热切的心，但不能急躁，阿们吧。热切是从圣灵来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以热心为外袍的，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但是上帝从不急躁，急躁不是从上帝来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上帝对摩西的塑造，他有一个耐心的塑造，为摩西将来被上帝所使用大大的得胜，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学会这个。我要为我的孩子做几年计划？10年计划？20年计划？我要为我的工作做几年计划？我不要只做1年计划，我要做3年计划、5年计划，甚至10年计划，对吧？我要效法我的上帝，我要对我的人生怎么规划？我盼望把我的人生放在上帝的100年大计、1000年大计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说你去看上帝对摩西的塑造。第一个，上帝有40年的耐心塑造。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上帝对摩西的塑造。摩西跟西波拉结婚了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什么呢？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寄居者才能是得胜者。摩西开始明白，我们刚才跟大家讲，摩西第一次遇见希波拉的时候，希波拉是不是一眼就看到这是个希伯来人，还是看成说什么这是个埃及人？埃及人和希伯来人的区别在哪里？希伯来人是大河那边的人，其实那条河是生死之河，那条河是天河，是天和地的区别。所以当摩西开始领会更深的领会，开始知道说我在这世上是个寄居的，他才开始能得胜。弟兄姊妹，凡是融入这个世界，凡是浑身都是这个世界的味道的人，是不可能得胜的。我跟你讲，魔鬼会把他的成功塞给你，世界会把他的夸奖给你，但那些其实本质上都是失败。唯有你知道说我是一个寄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地位摆正了，我们才能开始得胜。当我把我的生命地位摆正了，我说啊，原来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不过是个寄居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开始得胜。所以凡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正的得胜者，一定是寄居者。凡是不肯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寄居者的，一定胜不过世界，真的一定胜不过世界。所以我们一起也来读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好，大家翻到新约彼得前书2章11节，我们新约通用和合本260页，彼得前书2章11节， 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看彼得也在这提醒我们说，你们有征战，你要，但是你第一个，你在征战之前，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摆正你的地位。你是什么位置？你是客旅，你是寄居。只要你还是试图融入这个世界，你还是想得到这个世界对你的夸赞，就注定了你的失败。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失败也是在于此，我们太想得到法老的夸赞，我们太想得到世界的褒奖，我们太想得到世界的荣耀，所以世界就能用这些东西牵着你的鼻子走。但是当你说我是世上客旅，我是世上寄居的，那么我的依靠是什么？我的依靠是耶和华。我的仰望是什么？我的仰望是基督。我的赏赐是什么？我的赏赐是上帝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他在这里，他说我生了一个儿子，我要起名给他叫做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世上做了寄居的。这个时候摩西就迈出了向真正得胜的第一步，弟兄姊妹，向真正得胜的第一步。那么上帝对摩西塑造的第二点就是让摩西认识到他是寄居者。那么我们说上帝对摩西塑造的第三点，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看不到，但是你在后面的出埃及记当中看到，就是上帝教导摩西学习舍己的爱，教导摩西学习舍己的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读一处的经文，我们去做对比，特别强烈，特别明显。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好，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好，我们读3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43节到45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好，43到45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6页。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的主张和摩西这个时候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强烈的对比。摩西做的是什么？摩西做的就是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爱以色列人，我爱希伯来人，所以我要什么？我要恨埃及人。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知道吗？摩西啊，你今天会打死一个埃及人，第二天那些希伯来人的反应是正常的。那西班牙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杀埃及人一样吗？弟兄姊妹，摩西肯定很生气，说我怎么可能杀你，我只会杀埃及人。我跟你讲，最伤害你的人不是埃及人，最伤害你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以色列人，最伤害你的就是你的弟兄，最伤害你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一定是你的妻子，一定是你的儿子。所以当你的人生原则是说爱那些爱我的人，恨我的仇敌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天对你身边的人举起刀剑。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不认识自己，他认为我不会，我会很好的带以色列人，上帝知道。所以上帝一定塑造摩西成为一个像基督，效法基督，有救赎之爱，有舍己之爱在他身上的人，这样子摩西才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子摩西才能解决以色列人当中的问题。所以我们以前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我们讲过10讲爱的真谛，在我们的这个励志微课的我们的直播室，我们的青草地溪水旁里面，我鼓励大家去听。我们在讲爱的真谛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个总结，我说什么呢？我说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只要没有爱都没有得到解决。问题可能过去，事情可能过去，却没有解决。而且是什么爱呢？必须是基督舍己的爱才能解决问题。摩西要做领袖，要不要面对人际关系问题？很复杂，很烦扰，很多的困难。摩西若没有舍己的爱，迟早有一天 他要么杀以色列人，要么他就从以色列人当中逃跑，就像现在这样子，对吧？唯有学会基督舍己的爱，他才能不离不弃的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带着这群软弱的发怨言的啊，在人看来很多问题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夫妇之间都吵架吵到要离婚，说啊，不行了，跟你过不下去了。然后为什么？为什么？就是盯着对方那些错处，就是盯着对方不好。甚至我讲这番话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说啊，老婆啊，你来听一听梁弟兄讲道啊，你就是这样子。我说的不是你老婆，我说的是你，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没有用舍己的爱，我们用的法则是说爱邻舍恨仇敌。然后当你说那些不对的话，当你做那些不对的事，当你做的不符合真理的时候，你当然就成了我的仇敌。我恨你是有理由的，甚至我打你都是有理由的。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要爱仇敌，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要有爱。而且上帝教我们爱的时候，他不是要委屈我们，是教我们制胜之道。你没有爱，你没有一个问题真正解决掉。别人是怕你，却不是爱你；别人是在远离你，不是在爱你。你用那些方法是加深了两者之间的隔阂，让你们之间的距离在拉远。唯有爱，让我们那些已经被拉远的距离逐步的靠近，越来越亲密。甚至像上帝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成为一体，那个紧密，这是爱才能做的。所以上帝塑造摩西是用舍己的爱来塑造他，所以你会看到摩西后来不得了啊，几百万抱怨的以色列人，摩西带了他们多长时间？
40年。
我们这几个月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家庭的孩子不能去学校上学，在家里上学，有很多家长都快崩溃了，是吧？还不到4个月已经快受不了了。摩西是40年，面对多少个？
几百
万啊，我的天哪，我们想想，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定是舍己的爱让他做到。弟兄姊妹，你去效法基督舍己的爱，你去用救赎的爱去爱你的邻舍，爱你的妻子，爱那些对你不好的人，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也是主借着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鼓励，就是我们讲了摩西的失败，我们说我们要讲制胜之道。我们要讲制胜之道，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摩西他有这些软弱的时候，然后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哀求的声音，上帝怎么样子啊？上帝都听见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最后那几节，对不对？上帝听见以色列人哀求的声音，上帝顾念他们的苦情。所以我说，我们在这方面给大家几个关于制胜之道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说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就知道说，摩西失败了，摩西逃跑了，但是上帝从来也不失败，上帝从来也不逃跑。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不是摩西，而是什么？而是上帝，而是基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摩西总是会软弱的，但是上帝不改变的。你一定要学会依靠上帝，这样子就不一样了。你要仰望的不是摩西，你要仰望的是我们的救主，你要仰望的是救我们的上帝，你要依靠的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摩西是上帝手中使用的工具。我们做一个比喻，上帝就是那个最好的画家，最好的画家他要画画又不用笔呀，用笔，但是那个画能做成是笔的功劳还是画家的能力？画家的能力。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世界名画，请问现在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达芬奇当初用了哪根笔画的？不知道，但是这个画作就做成。你知道吗？摩西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所以画笔他可能会画秃了，可能会没用，但是那个画家的智慧却还在。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所以你一定知道，一定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要相信的不是画笔，而是画家。阿们吧。 你要相信的不是画笔而是画家，所以不是摩西而是上帝。其次我们说你要去看到我们怎么才能得胜，我说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从第一讲就跟大家反复强调，上帝永不忘记我们。摩西软弱了，跑了，不理以色列人了，但是上帝有没有不理他们？上帝顾念他们的苦情，而且上帝这里面讲到说，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你注意，上帝说他纪念我们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表现吗？根据他的约。我们的表现波动不波动？
波动，
波动的很厉害。我们可以今天满脸笑容，明天就满脸愁容。我们可以今天早晨出来看见啊，今天的太阳真好，然后呢满心欢喜，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就愁眉不展，对吧？我们人是很软弱，但是上帝不忘记我们是因什么？是因他的圣约。而他的约，主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流血为你们另立的什么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永不废弃的。所以上帝因着基督的约来看顾我们，你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有些传道人都不知不觉在这一点上有软弱，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的表现决定了上帝对我的态度。你搞错了，上帝不是不关注我们的表现，上帝关注我们每一步的表现，但是上帝是根据什么来对待我们的？上帝是根据他的约来对待我们的。所以你的安息不是你表现好不好，你的安息是上帝的约永不改变。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说我们从上帝的作为最后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是我们读的出埃及记最后这一段讲的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谁啊？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你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说，我们真正的得胜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得胜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摩西失败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摩西他还学不会依靠上帝。你要借着这段经文要晓得你的苦情上帝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苦情上帝知道，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苦情上帝知道，你的，你今天的难处呢？你在婚姻当中的难处，你在子女教育上的难处，你在工作上的难处，你在与人交往上的难处，上帝知不知道？上帝全部都知道。上帝在这里面讲的说，上帝看顾以色列人，请问上帝看顾你不看顾？一定看顾。你说我太软弱，太软弱的人会得到上帝更多的关注还是上帝的嫌弃？更多的关注。就像一个家里面有十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生病了，其他九个孩子比较健康，请问父母会嫌弃这个生病的孩子，还是会更关注这个生病的孩子？更关注。你若承认自己软弱，你就知道上帝不是嫌弃你，上帝会更关注你，会更看顾你。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的至圣之道是什么？我们的至圣之道就像以色列人在这里所做，他们很软弱，但是他们的哀声达于谁啊？达于神。以色列那个时候很艰难，但是他们呼求上帝。他们真正我们要学会的救赎的真理，我们真正要学会的至圣之道，就是依靠上帝，仰望基督，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得胜，这就是至圣之道。弟兄姊妹，真的，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救赎，我们依靠基督的救赎，可能问题还在，但你已经得胜。如果你的焦点是怎么消灭问题，却不是基督的救赎，就算问题消失了，你却失败了。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学会依靠了基督，哪怕问题还在，但是你是什么？你已经得胜，因为你学会了依靠基督，仰望他的救赎。如果你的宗旨一直是消灭问题，却不是依靠基督，问题消失了，你其实并没有得胜，你是失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当我们学会了仰望基督，当我们学会了依靠上帝，我们就可以从我们今天所学的，我能够直面自己的失败， 我可以面对自己的失败，我可以坦然去面对，我不再纠结，我不再做一个胆怯的优秀者，我不再拿起刀剑，我是寻求救赎，我不再是依靠自己想做救主，而是让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不再试图去消灭问题，而是去寻求上帝的拯救，寻求上帝的指引。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陷入到带着以色列人建造埃及的网络，我就会真正的去得胜，因为我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我是世上寄居的。这个时候上帝对你的塑造就会越来越成功，你就会进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良性循环，这个时候你就得着制胜之道，成为真正的得胜者。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特别为着上帝许可我们像摩西一样失败，我们去感谢他。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我们的主来献上我们讲道结束我们感恩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阿爸父，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借着摩西的失败，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真理，我们看到这个摩西身上有很多我们的影子，这个摩西身上是我们的典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信仰的，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表现却依然像一个埃及人。主啊，祈求你救赎我们，你怎样塑造摩西，让他从里到外散发基督馨香之气，求主你也塑造我们，你让我们学习依靠你，让我们学习仰望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本不是要消灭问题消灭失败，我们的根本乃是要寻求基督的救赎。主啊，祈求你把这样的宝贵的功课教导给我们，使我们真正可以得胜，使我们可以真正在这世界上面做一个你喜悦的得胜者，而不是这世界喜欢的成功者。求主加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让我们所经历的失败，你让我们经历的每一个失败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你让我们经历的每一个失败都是让我们更新成长。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